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看约瑟跟他的兄弟重新见面，而且一起吃午饭。创世纪43:26，约瑟来到家里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，又俯伏在地向他下拜，再一次向他下拜。他们再一次让那个惹祸的梦实现了。约瑟问他们好，又问你们的父亲，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？他还在吗？约瑟很关心他父亲，他也担心他父亲的积忧成疾啊，还在不在。他们回答说，你仆人哈，这都是很客气的说法。雅各变成约瑟的仆人，你从这里都可以看到好像那个梦的应验一样。当然雅各是约瑟的父亲，但是梦是星星月亮太阳都向约瑟下拜，神这样带领，我们会觉得不公平，为什么这样？但是你看约瑟受的苦，你又会觉得约瑟倒霉。哎呀，神做的都好，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就是最好的，我们不一定都能理解，但我们愿意信靠，我们就能够克服，我们就能度过，我们就能很平安的度过。你的仆人，我们的父亲平安，他还在。于是他们低头下拜，这不知道是不是一种习惯了，讲到父亲的时候然后他们低头下拜，或者是宰相问完了他们跟宰相再一次的下拜。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，就说，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？又说，小儿啊，愿神赐恩给你。约瑟没有认出便雅悯吗？约瑟在被卖的时候对他的弟弟应该也还有一点印象了，他们年龄没有差那么多，他能够认出他哥哥，但是没有认出他弟弟，也许是弟弟长大比哥哥们的变化要多一点，或者是他这就是一个客气的问，就是这个嘛。看到没有，他关心的是那老人家，他关心的是顶小的兄弟，这是亲情，那是同母兄弟，又是他的父亲不过他对他的异母的兄弟也并没有就忽略，约瑟是一个蛮体贴的人。小儿啊，愿神赐恩给你，金银我都没有，我只能奉拿撒勒耶稣的名求神赐福给你，那就是最大的福气，那比金银都更好。30，约瑟爱弟之情发动，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，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。约瑟感情很丰富，我们为此都非常感恩，我们应当有丰富的感情，我们应当对人有爱，包括亲情，包括所谓的肉身的，包括所谓的世界的，因为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。不过我也不知道便雅悯知不知道他哥哥是这么的爱他，便雅悯对他哥哥有多少爱我们也不知道。哎，这个宴席到这时候有点怪了，恐怕他们一直觉得这个宰相有点怪，一下对他们很客气，一下又很凶，一下说你们可以来这里做买卖，一下又说你们是奸细，然后要吃饭的时候问两句话，怎么突然跑出去了？约瑟是跑出去的，急忙寻找可哭的地方，他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因为连埃及人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，埃及人也得莫名其妙。哦，如果人做事有莫名其妙的，神做事我们就更难测透了。但是让我们知道，如果约瑟跑出去哭一下不见了，是要有更多的爱。那么如果我们在生活中觉得神有的时候看不见，神一定有更多的爱。不过当然神不必隐藏他自己就是了。约瑟哭完了就洗了脸出来，勉强隐忍，吩咐人摆饭，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， 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，也为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，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，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。啊，这就是风俗习惯，我们也很遗憾了。埃及人对外国人包括希伯来人已经够客气了，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所厌恶的这个人居然跟这些希伯来人是一家人。他们知不知道这个宰相是希伯来人？他们应该知道，因为那个约瑟做波提法的这个家臣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知道他是希伯来人了。后来九正跟法老报告也是希伯来人，那一起吃饭有什么不可以？相交之礼有什么不可以？在族里都不要分开。不过任何一个民族不管多伟大，好像都有这样的毛病，甚至越伟大的或者所谓越伟大的越有这样毛病，唯我独尊，看不起其他的啊！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想法。但是如果希伯来人跟埃及人有这样的冲突，我们更遗憾就是兄弟之间也是冲突的。当然我们说约瑟跟他的兄弟都是希伯来人有冲突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冲突呢？我们都重生得救的基督的肢体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冲突呢？那些不在基督身体上的那些异教徒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因着上帝给我们的吩咐和怜悯爱他们，像神爱他们一样传福音给他们，让他们归向主，也成为我们的肢体呢？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，都是按着长幼的次序，众弟兄就彼此诧异。很奇怪，这个人怎么知道我们长幼的次序呢？他怎么知道嘞？他们莫名其妙，一下他不见了，一下他这样好像熟悉的把我们的次序摆好，然后又诧异的。虽然圣经没有讲，就是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，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，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。这是不是鸿门宴我也不知道，或者说他们是不是在这个宴席中可以尽情的欢乐，我实在不大知道。他们应该还算好吧，西面也出来了，便雅悯也得了那么多吃的，虽然他们也会有点诧异，这个诧异当约瑟也会注意了。如果他们又嫉妒，又显出那种嫉妒而要排斥的情形，那就跟他们老我又跑出来了。不过约瑟这样做也让我们要被提醒一下，整个的冲突就是偏心啊，不公平啊。约瑟给便雅悯五倍，兄弟的反应和约瑟该做的我们都值得去想一想，是不是要这样做啊？我想对人善良是很好的，但注意到其他人的感情也是应该的。好了，看起来总还要愉快嘛，跟宰相在一起也不能不快快乐乐吃，要不然就有点冒犯宰相了。怎么我的菜你不喜欢呢？像尼希米在王面前端酒，他可不能有不愉快的情形啊，要不然皇帝说你心里有什么心事吗？对我有什么不满吗？那就麻烦了。好，他们快乐的吃。44章第1节，约瑟吩咐家宰说，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，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，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，尽量放，给他们尽量多。但是如果这么多可以晚一点给嘛，他们又会都回来的。当然约瑟也许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回来，因为下面我们会看下面那个棋要谁下怎么下，那都不是约瑟能掌握的了。即使是约瑟，是的，即使是约瑟有上帝的指示，上帝的启示，有解梦之能，有很大的智慧，一切都还是要靠上帝。事实上越是有能力有智慧的人，越是靠着上帝，越靠着上帝得到东西，我们越积极。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嫡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口袋里，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行了。家宰很听话，他一定也有一肚子的满头雾水，怎么回事？到底这个主人今天在干什么？到底主人对这群希伯来人干什么？他不知道的是，主人跟这希伯来人是兄弟啊。哎，我们很多事不知道，信靠上帝吧，神会在适当时候让我们知道适当的事情。3节，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子走了。 欢欢喜喜的吃，欢欢喜喜的睡，天一亮啊，该走了。我想不管约瑟对他们多好，他们也是要走，而且要走得快一点。这个地方还是有点问题，趁着这个宰相对我们相当友善的时候，我们赶快走吧，不要等等他又来什么点子。的确又来什么点子了。第四节，他们出城走了不远，约瑟对家宰说，起来追那些人去。追上了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？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？岂不是他沾不用的吗？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。而家宰更是莫名其妙了，在恰当的时候，约瑟说追。而我们后来也记得，当法老把以色列人放出去以后，过了一段时间也说追，当然这两个出埃及是不大一样的哈。我不知道作者有没有一点要把它比拟的类似的情形。那家宰当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追呢？为什么你这个主人啊，你对我们都很好，如果没有你我们埃及人都要饿死了，你对其他民族人也很好，没有你他们也要饿死了，但是你干嘛要陷害他们？上一次把银子放那里并没有陷害他们，也没有再收，你为什么要对他们这么好？这一次为什么要把你的银杯放在那里？而且我们更奇怪的是，这个银杯是占卜的，说是他占卜用的。我们不能相信约瑟也占卜，我想这是埃及人的习惯，这样讲法，这是他最重要的银杯，他也用来占卜。约瑟应该是没有丝毫沾染到这种占卜的习惯，他只是用埃及人的习惯来说这个银杯吧。那可是为什么要这样来伤害这些希伯来人呢？埃及人对希伯来人有多少的友善，这是另外一回事，但是好像把这个银杯放里面要使他们被关起来，或他们当中有人要被关起来，这好像太严重了。还是我的主人约瑟喜欢这个少年人，要他留下来呢？啊，当然他不会说他约瑟，他会说法老给他起的名字。不管怎么样，家宰就非常听话了，我不都懂，我就照你的话去做就对了。而且该说的话也对他们说，你们以恶报善。哎呀，冤枉啊！我没有以恶报善呢，是你以怪报我们的善良。哎，你很奇怪，一下诬陷我们是奸细。如果在今天真相大白了以后，你应该道歉的。啊，当然我们不敢叫你道歉，我们还向你讨生活来。但是你为什么现在又说我们偷你的东西呢？家宰就追了。家宰当然要很会讲啊，当然讲。约瑟给了他多少机会发挥我们不晓得，我们看家宰有点发挥，家宰有同情他们的地方啊。我们感谢主，真的任何一个不信主的人，神仍然在他身上有恩典，我们总是要记得这一点，叫我们谦卑，叫我们善良待人。第六节，家宰追上他们。在他们走出去的路上，可能越走越快，然后后面有人来追咯。我们又想到以色列人后来发现埃及人来追咯，完蛋了，要逃到哪里去？没有地方可以逃，现在也没有地方可以逃哦，因为他们哪能逃啊？他们看到后面有人来追，恐怕就马上要停下来喽。家宰追上他们，停下来，你们偷了我主人银杯，特别加一个占卜的意思，就是好像是这很重要的啊。你们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拿走了。各位，我们在想早一点的时候，拉班不是也告过雅各说他偷了他的神像吗？而雅各也不知道真的是拉结偷了，他不知道。那这些雅各的儿子也不知道，他们没有偷，可是约瑟把这些东西放在他们里面了。这里我觉得上帝的带领都有一些惊人的类似，也让我们去想，哎呦，很多东西很讽刺啊。我还是说，我们在看创世纪看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有很多的教训，很多的学习，很多的恩典，很多的感恩，文学上有很多的情节。我们在这里看到，就是我们都不知道，当事人也不知道，最聪明的约瑟也不知道。其实我们这些读者在这里看的时候， 也有很多事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做那样做。哎呀，让我们谦卑下来吧，让我们也很欢喜快乐吧，让我们谦卑承认我们很多不知道，让我们欢喜快乐，因为上帝预备了很多的惊喜在我们人生的路上，我们愿意信靠他，那些都是喜悦的，但是是我们想不到的。哎，你为什么偷我们主人的东西啊？哎，你怎么这样说呢？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？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，做这样的事。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，也不敢做这样的事，也不能做这样的事啊。我们是诚实人，顺便是不是有一点抱怨呢、啊？我们是诚实人，你主人那个时候污蔑我们是间谍，已经不应该了。现在怎么又污蔑我们是小偷呢？上一次他污蔑错了，我们也不能追究，这次又污蔑错了，这我们也不能追究，不过请不要再污蔑了吧，我们不能做这个事。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，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却金银呢？哦，他们情急了，他们说话了，他们赌咒了。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收出来就叫他死，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。这跟创世纪31章那里雅各对拉班说的话说，谁偷了你的神像，你在他的帐篷或他的器具里收出来就叫他死。雅各也没有想到是他亲爱的妻子拉结偷了老爸的东西，他这样咒诅了拉结。虽然我们不能说拉结死就是因为雅各的咒诅，拉结是难产死的，但雅各可能也会很难过嘛。当然雅各偷神，拉结偷神像是不应该的。约瑟把银杯放在但以里便雅悯的袋子里也不太应该了，他不应该把他的哥哥吓成这个样子，但也许他也要在这件严重的事上看看他哥哥的爱心如何吧。我们不晓得约瑟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我们只能说约瑟要看看他哥哥对他弟弟是怎么样，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试验，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磨练，让他的哥哥能够在艰难中磨练出对弟弟的关怀。磨练跟试验、试探、试炼这个字都是有类似的意思，我们不晓得哈。有些解经家觉得约瑟不应该这样做，我觉得也许约瑟这样做不是完全无理的啊。我们如果说有人偷就叫他死，我们做奴隶。家宰呢，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把这件事把它弄缓一点，收出来的叫他死。家宰说照你们的话行吧，就是好，我们是会处罚的哦，照你们的话，不过呢在谁那里收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，其余的都没有罪。家宰知道没有一个人有罪，如果有罪是家宰有罪，因为是家宰放的，如果说再有罪是约瑟有罪，因为家宰也不过是奉命行事。我们当然还是说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他们知道有限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知道有限，我们比家宰多知道一点，神多启示一点，我们多知道一点，神不启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好，家宰说我现在要收了。11节，大家都觉得这没有问题啊，我们一定是无辜的。家宰他们就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下，个人打开口袋，主动打开给你收。他们很有把握，跟上一次雅各一样很有把握。各位，你没有偷的东西会在你袋子里发现，你已经付的钱会又在你回到你的袋子，你拿到的东西会飞掉，已经飞掉的会再回来。你没有犯的罪怎么好像归在你身上，你犯的罪好像上帝又没有算。人间有太多费解的事，但是人间每一件事我们信靠上帝也都有解，也都很奇妙。他们 很急要澄清自己的无辜啊，这次一定是无辜，上次说我们奸细已经是无辜，害我们等了那么久的时间，害我们要跑两趟啊，害我们有那么多紧张。当然他们也不敢讲，因为他们在讨生活，讨人家粮食。这次你怪我们拿这么重的东西，我们死给你看。如果有人拿，他们太有把握了，他们急忙把口袋卸下打开。这家宰也真是有意思，他呢，他当知道在哪一个人的袋子里啊，但是他就慢慢吊他们的胃口，就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，一个个搜搜搜搜，搜到要搜便雅悯了，他们是不是应该都松一口气？每一个没有的时候都松一口气，每一个没有都松一口气，到便雅悯是不是更应该松一口气？便雅悯不会拿吗？便雅悯养尊处优，哪里会做小偷呢？是我们这些没有被爸爸好好爱的，我们才会卖弟弟，才会做这些丑事，便雅悯不会拿吗？哎呦，那杯竟在便雅悯口袋里搜出来了，没有的事啊，怎么会？他们这时候能说什么？便雅悯，你怎么做这种事？我不晓得那时候规矩应该是怎么样，但是如果照家宰说，谁搜出来谁就做奴仆，其余的都没有罪，那是不是其余都可以走呢？感谢主，他们没有走，他们没有走已经显出来他们有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如果走啊，如果他们没有改变，他们看到在便雅悯的袋子里搜出来，如果这些哥哥没有改变，他们仍然贪婪，仍然嫉妒，仍然小心眼，仍然苦毒的话，那么记得他们原来是嫉妒约瑟，要把约瑟杀了，后来卖了。然后我们也说他们可能对父亲也没有什么爱，那么现在他们对便雅悯当然更没有爱。如果他们仍然嫉妒的话，因为当然爸爸也不对，偏心。好，现在约瑟已经被我们卖掉了，便雅悯这次不是我们卖的，是便雅悯你自己偷人家东西，那你罪有应得，我们没话讲，回去跟老爸报告，便雅悯偷东西，所以被留下去了，可能砍头了，最少做奴隶了。哇，爸爸一听心脏病发作死掉了。哎，我们讨厌的三个人，约瑟、便雅悯、爸爸都死了，我们可以分财产了。如果他们没有变，他们就会快快乐乐的回到迦南地，然后把这个消息告诉爸爸，气死他。当然他们改变了，而且这个改变是好的。他们在犹大对父亲说话的时候就已经改变了，我一定会把便雅悯带回来。他们在这些艰难困苦当中，他们有更多的良善啊，这个也是我看到有一些狂妄的人、骄傲的人，在生病的时候他比较谦卑，比较柔和，一健康起来又忘记了。当然也有人在健康的时候很谦卑的愿意服侍人，在生病的时候倒会抱怨上帝。我们不一定能处健康，也不一定能处生病，我们不一定能处丰富，我们也不一定能处卑贱。我们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说的话，我们希望真是靠那加给我们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能处任何的环境，而且得胜。好，现在他们就很悲哀，哎呀，我们的兄弟怎么做这个事？他们一定想到说兄弟的命不保，兄弟要做奴隶的，又想到什么？又想到他爸爸能不能活下去？尤其是犹大，真的是这时候有爱心了。第十三节，他们不是高兴，而是撕裂衣服。他们把衣服撕裂了。在创世纪前面讲到约瑟被卖的时候，流便看到约瑟不见了，他就撕裂衣服。现在是便雅悯要被留下来，他们大家一起撕裂衣服，比流便当年还要更好。个人把驼子抬到驴上回城去了。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，约瑟还在那里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。约瑟对他们说，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？你们做什么事？约瑟当然知道他们非回来不可啊， 他们也觉得自己非常可怜，就倒在地上俯伏了。约瑟说我能占卜，我再一次说约瑟应该不占卜啊。那么因为神的儿女不应该这样做，但是要显出他们做的事情很罪恶，又显出约瑟有这样能力，你把我占卜的杯拿走了，我还是能占卜，呵呵，不像拉班的神像被拿走了，然后坐在那偷他的人的那个底下，他也不能喊不能叫不能做任何的事情，约瑟能够。当约瑟不是神，这些事在约瑟的安排之下。我们再说约瑟这样做对不对，有人说不对，这样太残酷了，让他的兄弟紧张死了，但是也可以测出他兄弟的爱心也是很好，也在艰难中磨练他的兄弟能够更爱弟弟，那也是非常的好。好，犹大就讲了一段话，犹大先说，他现在已经是发言人了，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？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？我们怎么能表示我们的清白？我们一直被冤枉啊！我们想尽办法表示我们不是奸细，我们也没有偷，但是呢现在是实在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，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收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，我们实在是因为人赃俱获啊，那个杯子真的在便雅悯的袋子里啊，虽然我们真的说不是我们偷的，神查出我们的罪来了，神查出我们的罪，这句话话中有话，不是偷杯子的罪，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罪，是他们卖兄弟的罪，他们还是想到这一件事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愿神赐福大家。
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，等向我们神的殿。